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联合国检察人员从上周据称呢，是由叙利亚军队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身上提取血样。联合国检查小组星期一在大马士革几个郊区中的一处停留，反政府武装称叙利亚政府在那里释放了毒气，杀死数百名平民，其中包括待在家中的整个家庭的成员。联合国检查小组一度遭遇狙击手的袭击，一辆汽车被毁，检查人员被迫返回，没有人受伤。反政府武装和叙利亚政府为枪击事件相互指责。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说，检察人员对他们与医生和受害者的会晤感到满意，他们将在星期二检查另外一处袭击地点。不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由于叙利亚政府不让联合国检查小组前去检查受袭击地点长达五天，任何有关袭击毒气袭击的证据呢，都有可能已经被毁坏。当奥巴马总统权衡是否由于叙利亚政府被指上个星期对反政府力量动用化学武器而攻击叙利亚的时候，他必须考虑重要的法律因素。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是宪法赋予美国国会宣战和控制战争预算的权利。此外，有着40年历史的美国战争权利法要求总统在他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之后48小时之内通知国会，并且除非得到国会批准，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过60天。自从战争权利法实施以来，有关战争的决议一直是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争论的焦点。有几次美国总统是在同国会领导人进行磋商之后而获得了海外军事干预的授权，但是往往没有得到具体的国会表决的批准。2年前，美国总统下令美国军队参与轰炸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以支持联合国决议，但是并没有获得国会批准。如果联合国不能马上就打击叙利亚通过决议，美国要是决定采取行动，可能就不得不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盟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正在研究事实，并将以负责任的方式做出明智决定。美国宣布，美国为东南亚盟国的军事教育和军训项目大幅提高军援资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天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防和安全研究所发表讲话的时候做出以上宣布。他说，五角大楼最新预算包括为这些项目预留9000万美元，比4年前增长50%。美国对亚太地区兴趣不断增长，对此北京表达了关注，将其视为是企图围堵中国，并给中国的邻国壮胆。中国与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几个邻国之间存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号呢，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报告说，中国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转型。报告着重从中国实现海军现代化的动机、中国的海军战略、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代表成果以及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对美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报告认为，到2015年，中国在大型军舰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方面可能成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第二多的国家。到2020年，除非美国的海军复兴，中国可能成为在每年潜艇、水面战斗舰只和其他海军水面舰只的建造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先者。至于在总的舰只建造方面，中国在2020年可能达到2013年俄罗斯的技术水平，在2030年中国的造舰技术水平甚至可能达到2013年美国的水平。中国的检察官要求严惩前中共高官薄熙来。星期一，薄熙来的腐败案在5天庭审之后告一段落。济南中级法院发言人刘延杰说，针对薄熙来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名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 五天的庭审星期一上午结束，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的官员说将择期宣布对薄熙来的判决。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说，联合国计划就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联合国在纽约总部的报道询问美国。德国一份新闻时事周刊星期天说，该杂志基于从在逃的前美国情报合同雇员斯诺登那里得到的文件报道，美国去年成功进入联合国的通讯系统。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北京时间8月26号星期一，我是许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为您主持这次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举世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在出乎意料地进行了五天之后告一段落，法院宣布将择期宣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早些时候接通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的电话连线，请他介绍庭审最后一天控辩双方的攻防亮点；台湾在野党担心台湾民众使用微信等中国通讯软件时个人资料将遭到监控或窃取；微博大腕知名投资人薛蛮子星期五因嫖娼被刑拘，引发外界哗然，众多网友质疑；身份不明的狙击手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向联合国化学武器检查员乘坐的一辆汽车开火。好，以上内容敬请收听。举世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在出乎意料地进行了五天之后告一段落，法院宣布将择期宣判。这位失事政要在法庭说几乎全盘否认对他的指控，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一次庭审没有很快就结束，内容也比较公开，这反映了中国缺乏透明的司法制度向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公诉人星期一结束了陈述，要求法庭从重判处薄熙来。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经是一颗闪耀的政治明星。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发言人刘延杰说，五天的听证让控辩双方都有充分的时间讨论涉案事实。
经过两轮激烈的法庭辩论，在被告人薄熙来进行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公诉人说，本案证据明确地显示薄熙来犯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并且敦促法庭因为薄熙来拒不认罪而予以严惩。薄熙来的辩护律师在星期一的最后陈述中说，除了让商人徐明为他的妻子和儿子购买飞机票之外，从2005年起，薄熙来在从政生涯中没有任何腐败行为。对薄熙来的审判在很多方面都是独具一格，虽然外国记者被禁止旁听庭审，但是媒体和中国公众密切关注法庭发布的最新消息，有的时候法庭的笔录读起来更像是肥皂剧，让公众难得一睹中国高层领导人家庭所享受的优越生活。多数受到审判的中国官员都老老实实的认罪，司法程序一般也很快，而薄熙来则奋力抗争。不过他没有谴责政治对手，也没有质疑法庭的合法性，从而避免把审判变成政治事件。在审判期间，薄熙来对几乎所有对他不利的证人的可信性都进行了攻击，连他的妻子谷开来的信誉也遭到他的抨击。他曾说，谷开来精神不正常，而且犯了杀人罪，需要为自己减刑，所以他的证词不足采信。薄熙来说，在1990年代末，他有过一次外遇，妻子负气出国。在星期一的法庭上，薄熙来又释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指称他的昔日干将王立军与谷开来有恋情。他说，这种恋情是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原因。王立军那次出逃事件触发了薄熙来的下台和被捕。中国国家媒体只是有限地报道了薄熙来的当庭辩驳， 而且认定他犯下罪行，并且打压谴责。不过薄熙来的话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很多法律专家说审判的透明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所以你如果相比下的话呢，那毫无疑问，那个就是现在这些 trial， 你和以前的比如说四人帮，比如说呢和以前的就是对北京市的市长，然后那个审判的时候，那毫无疑问这一次呢就是又往前面呢迈出了一大步。
发表这番评论的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朱文奇。不过在北京的维权律师蒲之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的电话连线中，蒲之强说1980年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中国那会儿刚刚走出文革的混乱，所以他说虽然审判处理的有点质朴和粗糙，但是当时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的本意是要加强法治，而30年后的沈博就不同了。
经过30多年的这种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呢，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法治应该是什么。那么在今天呢，依然是在一个权力高度控制和导演之下进行薄熙来这样的一个所谓敏感案件的审判，只能说明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司法没有进步。我不是说呢这个否认这个社会的变化，而是决定法治是否进步的这个短板，最短的一块板是针对薄熙来这种案件的审判上。在这个上面，如果说能够公道、公开、公平、公正，那么法治建设是进步了。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本质的变化，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在停滞乃至倒退。
法院通过微博转播庭审程序，并且公布了一些记录，这受到很多观察人士的肯定。但是在北京的蒲志强说，审判并不是真正的公开，比如当局并不真正允许人们旁听。他提到他本人虽然无意去济南，但是呢还是受到当局的限制。薄熙来曾经在中国有很高的人气，直到现在仍然有些支持者。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不是他的妻子被揭发杀了英国商人的话，薄熙来可能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的领导核心了。预计法院会在下月初宣布判决。
我们来继续关注薄熙来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早些时候接通了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的电话连线，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庭审最后一天控辩双方的攻防亮点。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东方你好。
你好徐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么最后一天薄熙来案的庭审呢，听说公诉和辩护这个双方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那么东方，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天的最后一天的庭审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是我们首先说公诉人，也就是起诉方啊，起诉方呢他到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证据实际上呢又重新的说了一遍。那么最亮的点，也就是最最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呢，是说这个说薄熙来翻供提醒被告人薄熙来说，你犯罪呢是事实，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能说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那么说呢，根据而且这个公诉人也就是检方啊说，提请法庭注意，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国家法律没有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了。用了被告人薄熙来罪行极其严重，而且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那么这句话呢，应了就是一般人的看法，就一般观察家的看法，就认为薄熙来一定会从严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不过我观察的时候呢，就看到啊，就是，公诉人的所有的话依然是自说自话，没有根据薄熙来的反驳和辩护人的这个提出的种种那个攻击啊做出的反应，并不是这样，而是呢又把原来的那一套所有的方面从中纪委。他们是从北京2个月前，济南中级人民 检察院从那个北京接手了这个案子以后呢，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这个东西我看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又念了一遍，并没有这个根据薄熙来的对这个案子辩护来做出某些反应。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恐怕呢还是原来已经确定的，就说从严处理，或者话说就说如果从这个话上看呢，恐怕会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啊。徐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据你的观察呢，看起来呢就是说检方在在这个薄熙来案的这个问题上，检方的立场呢是比较空洞，另外呢也比较言之无物。可是如果现在如果把这个双方这个检辩双方的这个交锋呢都用微博的形式公布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如果硬要强行判决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呢？你
对，现在明显的看出来，因为外媒的舆论一边倒的认为在这场庭辩中薄熙来明显的占了上风。因为薄熙来他这个第一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特别是他在今天的这个最后的结案陈述里面呢讲了很多这个亮点，比如说他说我只不过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在这地方陈述我自己的观点，陈述我对这个案情的这个事实而已，你们这个是实际上是符合中国法律的，中国把检控分开啊，实际上就是为了听不要听这个检察方面检察官方面的一面之词，否则的话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他到底是政治局委员，他的那个水平可以说远远的超过他对司法的了解，远远的超过那些检察官。另外呢他也说啊，就说我这样陈述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个不能够作为不能够作为翻供来看待，也不是什么恶劣的行为，那完全是在审判长的允许之下，在法庭上的一种正当的行为。这个我相信任何看了这个微博的转播或者看到庭审的这个经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观点。他这个怎么说他是说他是这个恶劣行为呢？怎么要从严处理呢？那难道这个当事人或者是这个辩护人律师或者是这个被告人没有权利在法庭上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吗？另外他针对了这个针对这个公诉人，就是检察院的说你已经写了自白，已经写了自述，明明白白的都承认了这些罪行，一点都没有错的承认了罪行，你今天怎么就忽然不承认呢？他这个也有说法，他说呢当时呢他这个在被双规期间向中纪委承认了各种各样的控罪，他解释说的那时候他有机会主义，那么因为他当时呢心中还燃有一个希望，他认为这个不至于是个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在党内处理，他希望甚至说他希望还能够保留党籍，保留他的政治生命。还有一点呢，第三点我就想说的就是薄熙来啊在最后的自辩里面呢对当局指控他的三项罪名行贿受贿滥用职权通通的给予否认，就一条也没有承认，最多就承认了一点点，比如说承认了他在王立军的事件上用人不淑，没有用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也不过就是个错误而已啊。
东方，最后一个问题啊，向你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就是庭审基本上结束了，那么对于这个薄熙来案的庭审呢举世关注，刚才都说了，那么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呢就认为呢这实际上还是中共呢导演的一场大戏，情节呢都已经安排好了，另外呢最后的结果也可以预见。但是在法庭庭审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高潮迭起，就是说呢这个意外的情况接连发生，并且呢有一些报道认为呢好像这一次庭审呢这个透明度还是相对以前的案件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你通过参加这些天的庭审，你是怎样，究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你对这次庭审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基本印象。
对，我一直在济南啊，就刚刚回到北京，我通过我在济南当场和外媒记者同行们的切磋那个交谈，以及对这个庭审的观察呢，我认为那个说这个庭审全部都是一场戏，事先排演好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大部分外媒记者在这儿都认为这是 unexpected 的，从来没有想到的，并没有想到他是会 last 5天，
这个庭审会五天。你想想，他是本来大家都预计是23号，结果他22号开庭，20号星期四，23号星期五，基本上觉得22号如果不完的话，23号无论如何都完了。从来都没有过党对这个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高级官员的庭审会到一天以上的，因为他没有做好所有的安排，没有做好万全的安排，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庭审的。所以一般普遍的认为，薄熙来事先认罪，达成了交易，结果在庭上突然的做出了没有按照当局彩排的行为啊，这个表演是当局措手不及，所以这个一直弄到五天。但是呢，这个你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虽然没有按照当局的啊彩排这个表这个一直这个一直延续下去这个审讯，但是呢，当局也迅速的根据这个当时的行动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举动啊，各种各样的反应，实际上呢也是啊做出的反应呢，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啊这个关注或者是值得我们赞赏的。比如说啊，第一天全部的是微博直播，用的他的那个很详细，发的微博很多，结果呢第二天一看好像出了点问题，觉得这个失控了，第二天上午整个庭审期间就一条微博也没有。那么我们迅速的发那个当时这个安华跟我连线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介绍了，结果在外界一片啊那个喧哗的声中呢，结果中午这个微博直播一时就恢复了，当然恢复的就不如原来那么全了，不如原来那么快了，不如原来那么多了，但是呢还是逐渐的恢复了。即使这个微博直播本身让我们看到了大量庭那边的情况，那和原来对中共高官的审判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也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好的，
关于薄熙来的判决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啊，就是可以说是大家都在 focus， 都在集中这个上面，到底是判死刑，还是判15年，还是无罪释放，这都有可能，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啊，徐宝。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微博大腕、知名投资人薛蛮子因嫖娼被刑拘，引发外界哗然和质疑。等一下呢，我们将有详细报道。台湾的在野党立委忧心民众使用微信等中国通信软件时，个人资料将遭到监控或窃取。不过，执政党立委则认为政府能做的防范措施并不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手机通信软件已经大举来台，成为了中国政府监控窃取民众个人资料的渠道。陈其迈指出，根据中国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业者必须主动保存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信息，并且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对于这个现象，台湾政府应该严肃地面对。
我们也必须很清楚告诉说台湾的消费者的一个使用，在我们这些中国所推出的软体应用程式上必须加注警语，不要让我们民众因为资讯的风险不足，因为风险资讯的一个不足，而这个让我们对台湾我们人民的个人资料的这个权的保护的一个权利受到忽视。
陈其迈强调，台湾政府机关也应该规定禁止公务人员使用中国通信软件谈论公事，以确保国家信息的安全。陈其迈还谈到，中国维权人士胡佳2012年被中国国安人员侦讯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自于胡佳和朋友在微信上的谈话。执政的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使用中国的通信软件确实可能被监控，可是台湾政府能做的防范并不太多。
因为这种网际网路来传送的这个资讯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一个单靠一个国家啊说要来做什么样的督促啊哈，我觉得是效果有限，但是可以让这样的一个讯息让所有的使用者知道他的 传送的讯息可能会暴露在一个风险之下。
吴育仁委员认为，大众媒体不妨广为宣传，让民众有正确的认知，或是民众不妨选择不是来自于中国的通信软件。目前在台湾流通的中国应用软件包括了微信、QQ、微博、淘宝、支付宝等等。微信公司表示，在全球市场营运业务向来遵守当地法律的规定，并且非常重视用户的隐私，也会严格保护用户的个人资料。微信还指出，基于传输距离和网络质量的考量，国际的用户，包括台湾用户的主机，分布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多个数据中心当中。不过，针对中国政府如果向该公司索取用户资料的时候，是否会加以拒绝，微信公司则表示无法评论。微信目前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次，其中中国以外的用户就超过1亿人次，台湾用户大约600万人次。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指出，微信在台湾的登记名称是港商中霸有限公司，不过股权状况则清楚注明是中国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微博大 V、知名投资人薛蛮子星期五因涉嫌嫖娼被刑拘，引发外界一片哗然。众多网友质疑，拥有1200多万粉丝、言论活跃的薛蛮子是当局近期加强网络控制、打击所谓网络传谣行动的重点清理对象，是被嫖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60岁，2年前患有直肠癌，被认为是自由派红二代的薛蛮子被抓事件，8月25日上午被北京警方证实后，包括官方主要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媒体纷纷跟踪报道，对薛蛮子的行为发表评论甚至抨击。同时也有一些左派的网民对薛蛮子嫖娼表示不耻，认为他是自作自受。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星期天评论称，中国面孔、美国国籍、网络大 V、 天使投资人、多重身份与光环的他，明知投资有风险，言行需谨慎，却又有失检点，昨日因嫖娼事实供认不讳，被警方行政拘留，不洁身自好，又怎能以刑立信，以己律人。薛蛮子真名薛碧群，坐实嫖客身份，非是一语成谶，实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央视这种未审先判的做法立即引发网友的抨击，直指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不去批评上海法官集体嫖妓，不去追问薄熙来等高层领导人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不去质疑校长公务员带女生开房，却对准一个投资人、网络民意领袖猛攻，恐怕是另有意图。更有网友和海外媒体质疑薛蛮子是遭设局整治，是被嫖娼。网友丁来峰说，他嫖宿幼女了吗？他集体嫖娼了吗？他嫖娼要发票了吗？他公款包二奶了吗？他强奸幼女带小学生开房了吗？当以上事实真实发生的时候，央视、人民网、新华网等这些国家级喉舌在哪里？薛蛮子就算真的嫖娼，也只会影响自己家庭和谐。法官集体嫖娼，喉舌们到底持着什么样的新闻价值呢？香港知名媒体人、前凤凰卫视和香港卫视高管杨锦麟评论说，借男女之事抹黑对手，在政治伦理上令人不齿。著名牧师马丁·路德·金召集美国媒体拒绝刊登，性爱录音带被寄给美国媒体，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胡佛搞的窃听之类更可恶。就连《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天都承认， 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所以善意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走这条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如果你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也劝诫政府，你们抓的短一定要准确无误，程序无可挑剔，否则适得其反。另外，曾辱骂香港人是狗的中国毛左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骂娘教授孔庆东，在早于官方90个小时的25日凌晨就披露薛蛮子嫖娼事件，被网友怀疑背后有阴谋。孔庆东不久前指薛蛮子等微博大 V 是网络造谣的幕后推手。香港凤凰卫视评论部副总监、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无法断定薛蛮子是否被设局，因为没有证据，但是不能排除可能性。他说，
是不是当局设局，咱们外界的人真的不好说，因为你得有证据。但是他本人如果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表态的话，我觉得会是比较靠谱的。其他人说呢，只能猜测，猜测的话怎么猜测都可以啊，或者阴谋论都可以，只能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何亮亮表示，他认为薛蛮子事件是当局目前清洗网络行动的一部分，但是目前不能确定当局是在以借口触犯刑律、经济问题等方式来打压网络意见领袖，但要看未来短期内是否有更多的微博大 V 以某种方式被整肃。他说，
当前的中国的当局呢，正在发动一场网络清洗，可以说是这个收拾网络，特别是这个网络上这些舆论的，不好说是运动吧，但是至少是一种，目前是一种这个打击的这个重点。但是对薛蛮子这种以嫖娼，就是以这个触犯刑律被捕，那么是不是也是一种收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够排除。
最近中国官方加强了控制网络，出手频繁。网络实名爆料人周路宝8月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批捕。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的广州新快报揭黑记者刘虎8月23日被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刑拘。刘虎8月16日才在网上曝光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最近被他在贵州省公安厅任职时的70名下属实名举报涉嫌贪腐。另外，北京警方近日高调打掉所谓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网络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刑拘网名秦火火和利二拆四等网络红人。针对薛蛮子嫖娼被抓事件，作家天佑调侃说，看守所里李天一仰慕地对着薛蛮子说，叔，你是如何成为嫖客的？快教教我。大侄子，你发表点有独立思想的帖子，你很快就成嫖客了。百姓民生社在腾讯微博上说，网络议政，大 V 嫖娼了，传播宪政，教师停课了，质疑雷锋，小人刑拘了，实名举报，记者被抓了，要求公开财产，公民失踪了。有人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想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人正在陆续被关进笼子，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网友小眼昏花讥讽说，我一直不喜欢薛蛮子，但是在薛蛮子嫖娼的问题上，我还是以为一，他嫖娼有公权力寻租没；二，他作为一个风投大 V 竟然没去金融界捡干女儿，没去酒吧捡尸体，没在微博上捡嫩模，他居然自己花钱去嫖娼。对于这样一个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美籍华人，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在2011年从美国归来后的10年里，薛蛮子在国内最知名身份是天使投资人，最活跃的个人投资者之一。薛蛮子2011年才开通微博，同年2月他在网上发出的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在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名人转发后， 打拐成为中国社会议论和关注的一个话题。此后，薛蛮子参与了抗击癌症、免费午餐、解救白血病女孩等一系列公益民生话题与微博事件，他的微博也经常大量转发公益和求助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雇佣中国高官子女一事进行调查。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大公司雇佣中国高干子女的目的是打开通向中国市场的方便之门，然而这样做呢，也有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系列报道《华尔街上的中国太子党》，今天播报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摩根大通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雇佣了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茜茜和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小宁。随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集团相继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
我相信如果摩根大通没有雇佣这两名高官子女，他是不会赢得那些合同的，虽然这并不证明其中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的腐败行为，但是至少引发推测是不是其中有些问题。
张家敦认为，华尔街银行为发展在中国的业务而雇佣太子党的做法非常普遍，因为中国的体制不能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所以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关系。美国联邦法案反海外腐败法在1977年签署，由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
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项禁止美国公司以及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向外国官员贿赂，以达到赢得生意的目的。
根据美国证交会公布的数据统计，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七件案例涉及贿赂中国官员。这些案例中比较常见的是用现金、礼品、旅行、娱乐等方式来行贿，而通过雇佣中国官员家属来获得业务的案子数量比较少。凯勒说，雇佣高官家属本身并不一定违法。
Now, of course, there's nothing inherently wrong about that.
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要调查这其中是否有贪腐的动机。例如，被雇佣的那个人是否胜任